这就如同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像，只是过犯不如恩典，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地临到众人吗？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典。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人，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这个讲道系列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把一个事实深印在大家的脑海里，那就是耶稣基督乃是宇宙中最重要的人物。这不是说他比父神和圣灵都来得重要，基督与他们同尊同荣，无论在价值、荣美、智慧、正义、爱还是能力等方面。然而基督确实比其他所有被造物都更重要，无论是天使、巫鬼、君王、将领、科学家、艺术家、哲学家、运动员、音乐家，或是影视明星，也无论是过去的、现在活着的，或是将来的，耶稣基督全然超越一切。这个系列也要显明，一切存在物，包括邪恶，都是被那位无比圣洁和全然智慧的上帝所命定的，为的是让基督的荣耀更加辉煌地照亮世界。按照我们的读经计划，一些人本周刚刚读过箴言16章第4节，耶和华所造的各是其用，就是恶人也为祸患的日子所造。上帝按照他自己那奥秘的方式来运行这些事，既保留了那些作恶之人该负的责任，又维护了他自己心中的纯正和无罪。两周之前我们讲到，万事万物都是借着基督而造的，又是为着他而造的，而这就包括那位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也就是被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打败的。他们的被造乃是为着那个审判的日子预备遭毁灭的。在那日，基督的大能、公义、对罪的愤怒、慈爱都要彰显出来。或早或晚，总有一天，每一个对他的背叛都会以遭受毁灭为其结局。这个系列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强化这个信念，即基督教并非一整套的想法、操守和情感，好像是为着我们的心理健康而设计出来的。不管是由上帝还是由人设计，这都不是基督教的真谛。基督教开始于一个确信，那就是上帝乃是独立于我们之外的一个客观的现实存在。我们并不是借助于人为的构思，按照特定的方式来发明它、塑造它，使它成为现代的样子。诚如法兰西斯·薛华所说，他是那位一直在那里的神，我们并没有制造他出来，相反，是他创造了我们。我们也没有决定他将会成为什么样子，而是他决定了我们将会成为什么样子。他创造了宇宙，并且给了宇宙存在的意义，这个意义可不是我们所赋予的。假如我们想要给他一个跟神的旨意不一样的意义，那就是愚昧人了，并且那样的话，我们的生命至终将会是非常可悲的。基督教可不是一场游戏，也不是一个治疗方案， 他所有的教义都出于神的所示，以及他在历史当中的所为，而且都跟铁铮铮的事实相呼应。当然，基督教不仅仅是事实和数据而已，当中还有信心、盼望和爱，但这些都不是悬在空中满天飞舞的，他们就像是那些粗大的香柏树，生长于上帝真理的磐石上。我之所以把这一点当作这个系列的目标，乃是因为从圣经里得到了确据，你们永恒的喜乐、力量和圣洁都有赖于这个世界观的坚固性，而且要让这个世界观在你的信仰之脊背当中注入坚韧的纤维。懦弱的世界观就会制造出懦弱的基督徒，而懦弱的基督徒是不能在将来日子里生存的。在末后的日子里，那些没有根基的感情主义，也就是把基督教当作医病疗伤之选项的，将会被彻底的清扫出场。那时候能够被存留下来的，而且站立得稳的，就是那些把他的房子建造在那伟大的客观真理上的人，他们以耶稣基督为一切真理的根源、核心和标杆。我们今天的焦点是那位首先的人亚当所犯下的惊人罪行，以及他是如何为耶稣基督那更加壮丽的反击搭好了舞台的。翻开罗马书5:12-21，2000年的夏天，我们花了5周在这些经文上。今天我们的焦点跟那些星期查考的内容不太一样，我想让大家把注意力集中在基督的荣耀上，以此作为上帝在计划和任凭亚当犯罪之时脑海里主要的目的。因着亚当的犯罪，全人类都落在罪里。还记得我上星期所说的吗？无论上帝允许或说任凭什么事情发生，他一定有自己的理由，而他的理由总是无比明智、目的明确的。他不是一定要让堕落事件发生，他也可以阻止这些事的发生，就像他当初也是应该可以阻止撒旦的堕落那样。他没有阻止，一定有他自己的理由和目的，而且上帝不会一边往前走一边制定他的诸多计划，他不是会走着瞧看着办的。他今天若知道什么应该是明智之举，那么他之前在永恒的过去早已经知道。所以亚当的犯罪以及接连着整个人类群族都跟他一起落入罪中，进入悲惨的境地，显然是不出上帝所料的，好像叫他措手不及似的。我们应该知道，这一切的发生都是上帝那通关全局的计划中的一部分而已，为的是要彰显耶稣基督那丰满的荣耀。要把这个道理说明，最好的方法之一就是从圣经里找到那些地方说明基督那打败罪恶的牺牲之举，早在创世之初就已经在上帝的脑海当中计划好了。如果你要想寻找更多的细节，请参考讲章《基督的受苦和神的主权》。在启示录13:8，约翰这样写道：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可见在创世之前，就已经有一本书被称之为被杀之羔羊的生命册。在世界被创造之前，上帝已经计划好了，是他的儿子像一只羊羔那样被杀害，为的是拯救那些名字被记载在生命册上的人。我们还可以从好多其他的经文看到类似的记载，比如以弗所书1:4-5，提摩太后书1:9，提多书1:1-2，彼得前书1:20，就可以知道，按照圣经的立场，基督为着罪的缘故而受苦和受死，并不是在亚当犯罪之后才计划的，而是远在亚当犯罪之前就计划了。所以当亚当犯罪堕落的时候，上帝并不是因此而大为吃惊，他应该早就使之成为他计划的一部分了。我指的是在那个救赎历史当中用来展现神奇异的耐心、恩典、公义和愤怒的计划，并且在此之后，在高潮环节里要启示出他儿子的超然伟大性，即基督作为第二亚当， 在其每个方面都是远远超过第一个亚当的。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罗马书5:12-21，这次要记得的是，亚当那惊天动地的罪恶并不会挫败上帝那高举基督的诸般旨意，反而是来帮助成就了神的旨意。我们会按照这个方式来看待这段经文，其中有五个明显提到基督的地方，有一处是开启了保罗的思路，就是关于基督和亚当的比较，而剩下的则是要表明基督是如何比亚当更为伟大的。其中有两个是那样的相似，我们可以把它归纳在一起，也就是说，我们要一起来看看基督的三个方面的超越性。耶稣那以后要来之人，好吧，我们先来看一看14中提到基督的方式，也读一下之前12-13，好明白上下文的背景。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这里基督被称为那以后要来之人。第14经文替保罗在接下来的段落中的思绪铺好了道路。亚当是被称之为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也就是说，亚当是基督的预表。请注意，这里首先提到的明显事实是，基督是那以后要来的，从起初基督就已经是那以后要来之人。保罗告诉我们，基督不是一个事后的想法，不是事后为了补救而采取的措施。保罗并没有说基督的被孕育是要来复制亚当，他说的是亚当乃是基督的一个预表，上帝处理亚当的方式正是要使得亚当成为一个预表，依照上帝的计划来荣耀他儿子的方式。上帝处理亚当的方式正是要使亚当成为一个预表，依照上帝计划的要来荣耀他儿子的方式。预表是什么呢？预表就是某件将来要出现的事物的影子和表样，并且预表和其所对应的本体之间是彼此相似的，而其本体只会是更加的伟大。所以上帝对亚当的方式就是要使之成为基督的预表。现在请留意，在保罗的思路中，他选择了在哪个地方要把亚当说成是基督的预表的。14，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柄之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他选择的作为告诉我们亚当是基督之预表的地方，就是在他说出世人也犯罪之后，那些世人并没有与亚当犯一样的罪过，却也要承受亚当所承担的这个惩罚。为什么保罗偏偏要在这个节骨眼上提到说亚当就是基督的一个预表呢？因为保罗刚刚说的触及了基督和亚当的可比性的核心部位，也就是他们两位是如何的相似和不同的。这个平行的比较是这样的，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人也像亚当一样死亡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乃是连接在亚当上的，亚当就是那些世人的代表性的首领，他的罪就是被当作他们的罪，因为他们都是连接在亚当上面的。这就是为什么亚当被称为基督的预表的关键所在，因为尽管我们的顺服没有能够像基督的顺服那样完全，而我们却竟然能够和基督一起享受永生。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借着信心就是跟基督联合了，基督乃是这个新人类的代表性的元首，于是他的义就被归算为我们的义了，因为我们乃是连接在他上面的。参见罗马书6:5，把亚当称为基督的预表，其中所隐含的平行比较是这样的：亚当的罪，在他里面的罪，在他里面被咒诅的人类，永远的死亡。 基督，基督的义，在他里面称义的新人类，永恒的生命。接下来的经文展开讨论的就是基督及其救赎的工作是如何比亚当和他的破坏性的工作来得更加的伟大。要记得我开始所说的话，我从这里所看到的正是上帝对于真实现象的启示，牵扯到如何准确定义这个世界，就是我们地球上每个人都生活的这个世界。地球上每个人都被包括在这段经文里了，因为亚当就是每个人的祖先。因此你在美国或者你在其他的国家遇到任何种族的人，都同样面对这段经文所讨论的事情，是在亚当里死去呢，或是在基督里得到生命。这是一段全球性的经文，不要疏忽了这一点。这就是在定义层面对现实状况的把握，其中的是每一个你能够遇到的个体的人。懦弱的世界观会制造出懦弱的基督徒，然而这可不是一个懦弱狭隘的世界观，它乃是横跨了全部人类历史，并且覆盖了整个地球。它要强烈地影响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以及因特网上每一条头版新闻。现在我们来看看保罗为着庆祝基督的超越性所采取的三个方式，我们用三个短语来总结：一、恩典之丰富；二、顺服之完全；三、生命之掌权。一、恩典之丰富。首先，十五节提到恩典之丰富，只是过犯不如恩典。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地临到众人吗？这里的要点就是，上帝的恩典比起亚当的过犯要更加有能力。这就是更加倍的这个片语所描述的。何况神的恩典岂不更加倍地临到众人吗？如果人的过犯带来的是死亡，那么上帝的恩典就更要加倍地带来生命了。但是保罗所说的比这个更详细，上帝的恩典乃是特指因耶稣基督一人而来的恩典，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地临到众人吗？这里提到的并不是两个不同的恩典，因耶稣基督一人而来的恩典正是神的恩典之道成肉身，这就是保罗所论述的方式。例如在提多书二章十一节，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此外，在提摩太后书一章九节，神救了我们，乃是按照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所以说，那在耶稣基督里的恩典就等于是上帝的恩典，这个恩典又是主权性的恩典，它能够征服其前行道路上的一切的事物。我们很快就会讲到，他所拥有的乃是从宇宙的君王而来的能力，这是一个带着统治性主权的恩典。这就是第一个值得欢庆之处，基督那超越亚当的优越性。当这一个人的过犯跟另一个人的恩典相遇的时候，亚当和他的过犯就败下阵来，基督和他的恩典就胜出了。对那些属于基督的人来说，这可真是大好消息啊。二、顺服之完全。其次，保罗为基督恩典胜过亚当的过犯和死亡方式庆贺，也就是为基督的顺服之完全性庆贺。十九节，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因此，那一人的恩典使得他不会犯罪，使得他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腓立比书二章八节，这样基督就能够代表那些借着信心与他联合的人，来向父神献上毫无瑕疵的和全备的顺服。亚当就是在他的顺服方面失败了，基督却在这方面完全成功了。亚当乃是罪恶与死亡的源头，基督乃是顺服和生命的源头。基督跟亚当是有相似之处的，亚当乃是基督的预表，两者都是代表性的元首，一个是代表旧的人类，另一个是代表新的人类。 上帝把亚当的失败归算到亚当的旧人类中，也把基督的成功归算到基督的新人类中，因为这两组人类都是跟他们各自的代表性元首连接在一起的。基督伟大的超越性乃在于，他不仅仅在完全顺服这方面成功了，而且他所成就的方式又导致了无数人因他的顺服被算为义。你是否还连接在亚当上面呢？还属于那走向灭亡的第一类人类的族群呢？还是说你已经连接在基督上面，是那走向永生的新人类族群中的一部分呢？三，生命之掌权。第三，保罗庆祝的不仅是基督那丰富的恩典和基督那完全的顺服，并且在最后他还要庆祝生命的掌权，借助于基督的顺服恩典导致永生的得胜。第二十一节，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恩典乃是借着义，而掌权的只等到那关乎永生的伟大的高潮出现，而所有这一切的成就都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恩典乃是借着义而掌权的，或者再次借用十七节的经文传达的是同样的信息。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人，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同样的模式，借着白白的礼物，就是那义恩典，就带来了生命的胜利，而这一切又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的。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保罗在这些经文里面所说的在基督里面的上帝的恩典，乃是统治性的主权式的恩典。在这里我们要来关注一个地方，就是在统治这个词上面，死亡的确是一种蛮有权柄的事情，它会临到所有的人，于是就统治了所有的人，世人都会死亡，但是恩典却可以战胜罪与死，他能够在那些曾经是死了的人的生命之中作王掌权，这就是主权式的恩典。这就是基督那伟大的荣耀，他远比首先的亚当光彩夺目。亚当那臭名昭著的过犯不能跟基督那叫人叹为观止的恩典、顺服以及永生之礼物相媲美。事实上，起初上帝在其全然的公义中所计划的，就是要亚当作为人类的代表成为基督的预表，后者乃是新人类的代表性的元首。上帝的计划就是这样，好让基督的荣耀更加耀眼地绽放出来。在第十七节，保罗把这个道理很迫切、很个人化地向你阐明了。你如今是站在什么位置上呢？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着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请你仔细地联系你自己理解这段话。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这些就是给罪人的宝贵的话语。恩典是白白的，礼物是免费的，基督的义也不需要我们付出代价。你是否愿意来接受它，以及它为你生命的盼望和珍宝呢？如果愿意，你就会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现在就请你来接受它吧，用洗礼来为它做见证吧，好叫你成为基督的百姓当中一个充满生机的肢体。